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五，美国劳工部会发布4月份的非农报告。那么由于3月份美国的非农报告显示的就业人数的增加有些离谱的强劲，华尔街普遍不太相信3月份17万8的非农数据啊可持续，甚至普遍质疑数据的真实性。那么对于周五即将发布的4月份的非农数据，普遍认为呢不会到9万，就与3月份的数据啊相比较，一半可能都不到。所以那么它就会让华尔街形成一种蠢蠢欲动的舆论，就美国的经济是否受到伊朗战争的冲击，美国衰退的可能性是否增加，那么进而会让华尔街幻想美联储降息是否会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所以华尔街铺垫的这样一种舆论情绪，如果与周五的数据形成同一方向的共振，那么可能就会让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那么目前伦敦交易所集团的交易员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在坏数据出现之前，绝大多数交易员认为年内降息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如果非农数据的糟糕再加上美联储主席的换人，可能舆论情绪的方向会有些调整。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经济事件是在非农数据之前会发布一系列的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的数据，也就是说你不一定等到星期五，你在之前的结构性的数据发布后，你就能够判断出周五的非农数据的大致的范围。那么周二会公布职位空缺的数据，周三会公布 ADP 私营部门的就业数据，这是小非农。那么周四会发布每周失业救济申请人数。那么这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的数据差不多也能够推导出来周五非农数据的七七八八。加拿大的就业数据呢也会在周五发布。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法国、德国、欧元区4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最终数据将于周一发布，相应的服务业的调查将于周三发布。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英国周四的地方选举。未来一周英国没有值得关注的数据发布，但是资本市场聚焦在周四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因为它对执政的工党啊是一个重大考验。假如周四的选举工党大败，那么就有可能迫使英国首相斯塔默下台。那么如果斯塔默执政地位受到挑战，那么就会改变目前工党的一些支出法案、税收政策，那么对英镑、英国国债就会带来啊剧烈的动荡。所以对于生活在英国的网友或者关注英国经济的网友，周四这个选举啊可能非常重要。日本在未来一周啊从财经角度基本是躺平，没有什么数据，而且呢日本的金融市场从周一到周三假期休市。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周六呢会发布贸易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的外贸数据非常不好，舆论普遍认为呢受伊朗战争的冲击。那么四月份中国的外贸数据会有如何的表现呢？新加坡的星展银行他们预计四月份中国的出口会大幅反弹，也就是出口增速会从三月份的 2.5% 飙升至 8.4%。 他们判断的理由呢是说中国的货柜船的载重吨位的上升，就进出口的这个港口啊物流量明显增加。所以这个数据啊对于关心中国经济走势的网友啊非常值得关注。那么这两天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提出问题，很多网友呢希望 LT 能够介绍一下就台湾的经济怎么回事。台湾一季度 GDP 增长暴增 13.69%， 而且复盘去年台湾的经济也是在东亚啊一枝独秀。那么我们借今天这个机会呢来帮助网友们呢重新认识一下台湾。因为台湾被国际舆论的过度政治化，但是台湾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在世界的地位、对世界的影响被国际舆论大大低估了。台湾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的 GDP 增长 13.69%。之所以带来舆论的震撼，是创下了1987年以来接近39年的季度最高纪录。它一季度 GDP 增长爆发的原因的主要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工智能浪潮带动台湾出口的狂飙，就台湾出口增长动不动就是 50% 以上。第二个呢是台湾的这种生产规模的扩大还在大干快上，就一季度资本设备进口增长了 33%。就台湾的一些制造业啊，还在进口先进的设备、先进的生产线，还在扩大生产，就它这个势头非常猛烈。第三呢，这个就是中国方面很着急的，台湾它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它的消费有明显的增长，就人们愿意去花钱。所以瑞银今天的发布的最新报告，它把台湾全年 GDP 的增长上修至 8%， 就认为今年呢，台湾的增长速度啊进一步提高。 LT 认为最终结果大概率会超过 8%。 去年台湾 GDP 增速是 8.63%。 那么为了帮助网友们理解台湾的经济或者重新认识台湾， LT 有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台湾最近三年经济增长突然爆发，究竟是什么原因？它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啊，是从2024年开始，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全球人工智能的浪潮，而台湾是这一轮全球人工智能浪潮主要的推动者。台湾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强大的供应基地，所以它一季度的出口啊，比之前的预测高出148亿美元。它的半导体和相关的通信产品占出口的比重接近 80%。 另外一个方面，就台湾政府啊，它的一些经济政策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效果。一个方面是蔡英文时期推动的台商的回流，台湾政府也给了很多政策，那么这种台商回流目前就开始爆发了。这是前几年呢，大量台商回流投资台湾，现在到了一个产出期了，这是它的一个政策因素。第二呢，赖清德政府推出啊人工智能产业化，产业人工智能化，就这种啊产业针对性很强的政策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啊形成了强烈的共振。第三个因素呢，就台湾政府它面对这样一种啊国际市场带来重大机遇的时候呢，它严厉的控制物价的上涨，因为经济过热往往会伴随通货膨胀，那么控制通货膨胀显然是政府的责任。假如政府在这方面稍微有一些轻视，它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大家去想一想，你通胀弄到个 5-6% 很正常的，但是台湾的通胀它就控在 2% 以下，这个当然是它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能力的体现，这个是很难的。相信网友们长期关注美国的就业与通胀，你对这个会感同身受的，因为你经济增长一快了，必然会推动通胀的，你如果政府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来控制的话，所以这种高增长的负面作用会很大。但台湾它控制得很好，包括这次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中国的舆论说台湾呢维持不了一周，像类似于这样一些大的结构性的政策的出台，他们的政策的科学性、效率性呢还是非常有水平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我们来比较下过去十年海峡两岸经济增长状况的比较。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就中国大陆的增长速度啊是比台湾高的。那么15年就这个十年周期的起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 7%， 那么15年台湾的起点呢是 2%， 但是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 5% 左右，而台湾呢它迎来了一个 8% 以上的周期。就台湾的反弹是从2023年开始的，所以为什么说蔡英文时期的台商回流政策、投资台湾政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济布局，以及赖清德政府人工智能产业化、产业人工智能化的这种新经济政策，他把台湾利用追随推倒人工智能革命的世界浪潮，把台湾的利益啊最大化。所以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速度啊这个差距会保持目前的差距，甚至会进一步拉大双方的增长差距。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为什么很多网友感觉台湾作为一个 经济体在全球的地位被低估了。台湾网友明显有这种感觉，中国大陆很多网友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一看结构性的数据，台湾数据亮眼，但是呢，脱离这些结构性的数据，人们谈论台湾时候，舆论经常把台湾当作一个岛，一个小岛。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台湾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建立对台湾经济世界格局的印象。第一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当量，台湾的股市的市值最近超过加拿大，跃升全球第六。台湾的市值呢达到44700亿美元，它这种跨越主要在今年内啊实现了大的跨越，就今年初先超过德国，随后紧接着超过英国、法国，那么最近又超过加拿大。台湾的 GDP 在全球的经济总量19位，排在台湾之前的是俄罗斯、沙特，排在台湾之后的是印尼、阿根廷、南非。那么第二个方面了解台湾的实力，这也是国际通行比较国家实力的基础性的数据，那就是人均 GDP。 人均 GDP 呢有很多版本或者是不同的统计方式，名义人均 GDP 台湾呢目前是37800美元，超过韩国和日本，亚洲排名第四，就第一新加坡，第二澳门，第三香港，它排名第四。那么按中国官方愿意用的数据，就购买力评价，那么台湾的 PPP 人均 GDP 就购买力评价的人均 GDP 呢达到85127美元，那么比韩国的65080美元要高出2万美元。那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购买力评价的人均 GDP， 台湾达到79747美元。就无论哪一种算法，台湾人均的 GDP 稳居全球第九。那么排在台湾后面的呢是丹麦、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韩国。实际上从美国的经济学界计算来讲，台湾的实际的这个人均 GDP 可能会更高，因为美国一直啊对台湾有一些不满呢，就是台湾故意压低台湾的汇率，就它实际购买力啊比账面的更强。那么为什么台湾的经济地位啊经济形象容易被国际舆论低估呢？彭博社曾经有篇文章他做过分析的，他认为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台湾的货币新台币啊长期被低估，这个是台湾官方他操纵的一种结果，因为台湾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所以他对他的出口竞争力、货币的竞争力他非常关注的。第二个原因呢，台湾的物价相对于啊主要全球的经济体，它的物价是偏低的，这也是刚才有网友提及他官方控制通胀这个下的力气是非常大的。第三呢是就中共的政治打压，中共不希望世界能够看到台湾，就所谓的能见度，所以在有一些国际媒体在讨论台湾的时候呢，就把台湾视作一个主权未定的一个岛屿，所以这个是有些心理上人为的一些先入之见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台湾凭他的综合实力，他能不能进 G20， 就现在有一个 G20 团体似乎把全球前20位的主要经济体啊他们组成了一个论坛，组成了一个经济组织。但是如果按 G20 的成员的资格，无论是哪个方面来讲，台湾都应该是当然的 G20 成员。就刚才我们提到一些数据，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台湾都有资格进入 G20。 G20 成员的资格呢没有正式的成文的标准，但是其设立的逻辑是全球系统性重要经济体，它基础因素还是比 GDP。 那么台湾刚才讲了，总量全球19，人均全球第九，股市的市值全球第六，而且从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性来讲，它作为半导体、人工智能的关键产业链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你 G20 啊，你关注的全球系统性重要经济体，从这个关注重点来讲，台湾也应该是当然的 G20 成员。所以华尔街日报评论的，就台湾作为 G20 成员国的资格至少比现有的 G20 成员里面的3到4个的成员更强，更有代表性。所以通过以上我们的背景信息的介绍，相信网友们对台湾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表示他很可能拒绝伊朗提出的和平提议，因为伊朗 还没有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川普明确表示，尽管他将审查伊朗新提交的方案内容，但他无法想象该方案会被接收。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白，而且具有个人风格。川普说，伊朗还没有为他们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出的事情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这显示川普目前的策略倾向于通过持续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来迫使德黑兰彻底屈服。伊朗最新提议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分阶段解决问题，首要目标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美国的封锁，但将最具争议的核计划谈判推迟到稍后阶段。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彭博社今天报道，随着细节浮出水面，川普对伊朗和平方案表示怀疑。彭博社报道中指出，伊朗提出的方案试图将最紧迫的军事对抗与深层次的核武问题进行切割。第一阶段，伊朗人提出立即实现永久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第二阶段，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坚持对该海峡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权。第三阶段，将核协议和导弹计划的谈判推迟在未来某一时间点进行。除了川普表达质疑以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其他高官强调，任何不涉及立即且永久销毁高浓缩铀库存的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伊朗提议核谈判推迟被美方视为争取缓冲时间。那么对于伊朗提出的他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以获取经济利益，这直接挑战了美国捍卫自由航行权的底线。那么 LT 对这两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伊朗最新版本的提议核心是他希望美国尽快解除对他的港口的封锁。就伊朗的采油已经停工了，因为你再采油的话没有那么多油罐储存了，同时伊朗赖以生存的这种石油出口中断了，所以这个是伊朗这次提出来协议的核心，他就希望赶快恢复他卖油，其他事再谈。那么川普封锁伊朗的港口就是要逼迫伊朗先谈其他的事，所以这个事儿呢，他不会让美国和伊朗方面呢能够达成伊朗三步走的这样一种协议。但是 LT 认为他还是传递了一种伊朗急于谈判，就这个举动本身对资本市场来讲它是一种缓和的信号。相信未来一周川普会继续对伊朗施压，那么会不会出现一种戏剧性的场面，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所谓的戏剧性的场面，因为川普现在摆出一种不着急，他把航空母舰也撤了，派几个军舰封锁你伊朗港口，让你生不如死，所以这种策略看来对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我们今天专门来讨论一个方面的问题，就人工智能浪潮对人们的就业有哪些影响。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可能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即使你今天没有受到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没有失去工作的忧虑，那么你也需要面对一个，就是你的子女或者年轻网友，你会选择什么专业，大学什么专业，你会选择未来什么职业，相对人工智能的浪潮而言，你更容易就业，更容易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这个问题是目前最紧迫也是世界范围内人们最焦虑的问题。哪些职业会受到冲击最大，或者说我们年轻的网友尽量避免哪些专业你去花钱花时间去读，读完了之后找不到工作。就这个问题与一般性的时事政治经济问题还不一样，这个对每个人的生活每个家庭的生活影响是太大了。我们今天的试图能够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人工智能替岗可以作为辞退理由吗？杭州法院认为属于违法解雇。就这个新闻呢，被很多网民呢在高度关注热烈讨论。就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要辞退一些人，中国的法院呢对这种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员工被解雇的事儿，法院做出了判决。这个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国际舆论当中也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2025年就去年，杭州某网络科技公司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升级原 人工质检工作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为由，要求35岁的员工周某从主管降职为普通岗位，并将其月薪从25000人民币 buff 降至15000人民币。周某拒绝降薪调岗后，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就这么个事儿。那么周某提起劳动仲裁后，那么劳动仲裁机构呢倾向于周某，判定公司呢需要受到惩罚。那么公司对仲裁结果不服，就把这个案件呢拿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去诉讼。那么法院最终判定公司呢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判决的理由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不属于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公司引入人工智能提升效率属于主动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行为，而非因裁撤业务或经营不善等不可抗力导致岗位消失，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重大变化。第二呢，法庭认为协商不具合理性，公司提供的调岗方案薪资跌幅高达 40%， 并非公平合理的沟通协商。第三，风险不应该转嫁，企业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不应该将技术迭代的风险直接转嫁给劳动者。那么法院支持仲裁机构的结果，就判决公司必须支付 2N 的赔偿金，就是按工资乘上年限再乘上2，就一共要赔偿这个周某26万余元。那么这个事儿呢，在中国社交媒体被广泛议论，网民们普遍拍手称快，你这个不能够随便解雇人。而且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很多从业者都有一些危机感，那么这个判决呢，也为很多处于类似状况下的网民呢提供了一个强心剂。但是 LT 也注意到，就有一些啊网民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被人工智能取代被解雇的人呢在中国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这个周某啊打官司，能够打赢官司获得26万的赔偿。原因在哪儿呢？就周某所在这个公司的人力资源呢，他们还是生硬了一些，他们把这种啊因为人工智能的原因要给他降薪要开除这个理由弄得太直白了。大部分的企业这种开除人，他们都是变通找到一些所谓的合法的理由，就实际上更多的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丢掉工作的人呢，没有这个周某的好运气，主要是这些雇佣者啊，他们解雇的理由啊编得更圆滑，就你官方你找不出来他的毛病。所以这个案例不意味着更多的人呢会得到保护，不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取代。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以及人工智能浪潮啊给就业环境带来的冲击，以及人们该如何应对目前这种冲击，以及如何应对未来更大的冲击， LT 想从五个方面与网友啊进行探讨。第一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这个案件如果发生在美国，判决结果会如何？因为现在美国人呢比中国人更关心人工智能取代他们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失业的人呢从比例上来讲比中国要大得多。就这个案件如果在美国发生，法庭会不会保护失业者？那么答案是非常非常简单，就如果这个案件拿到美国来讲，法院根本不会保护这个周某。他的原因不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关，是因为中美两国劳动法体系上是有根本差别的，就中国的法律更倾向于劳动保护主义，就保护就业者，而美国除了蒙大拿州以外都是严格遵循随意雇佣制。就美国这个随意雇佣制啊，它非常简单，就第一，雇主可以随时解雇员工，可以以任何理由，就只要不是违法可以以任何理由解雇员工。你所谓的违法，你不能说因为你的肤色问题种族问题我给你解雇，这个就违法了。他只要不回避这些理由，他可以以任何理由，就是说你这个人工作能力不行，或者你的团队协作能力不行，或者有更优秀的人能取代你，都可以去解雇员工，无需提前通知。但是有两类的人呢是除外的。第一呢，你加入了工会，就有一些美国的公司啊，它有些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呢它有些集体的合同约定，这个可以去扯扯皮。另外一个呢，你在你的就业合同里面你有额外的对你的失业保护的雇佣合同，比如说硅谷有一些公司的高管或者是一些尖端人才， 他们在任意解雇这个规则之外，他们签订了如果被解雇你要赔偿多高，他这个有些赔偿那还不是中国的 N 加几或者是几倍 N 加，那是有一些人来讲他会仗着自己的本事大，公司对他需求高，他会设置一个天价的失业补偿的协议的，当然那是一种很例外的情况，对大部分来讲公司是可以随意解雇的。另外一方面，对美国的从业人员来讲，你也可以随时炒老板，随时炒公司，你也可以随时离开你的公司。那么美国的职场呢，潜规则呢，就是提前两个星期通知雇主，这个是出于礼貌，一般呢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我要找到新的工作了，我把旧的工作辞去，提前两个星期告诉你，让你有两个星期的交代时间，这是一种礼貌的潜规则。但是美国公司可没有礼貌的潜规则通知解雇别人，没有这个潜规则，就想解雇就解雇。所以这个呢与人工智能新浪潮是无关的，这就是美国的就业的法律保证了双方这种随意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就美国解雇人有没有中国那样的 N 加几的补偿，美国公司解雇员工没有中国那样的法定的统一的 N 加多少补偿的机制。就中国这种啊劳动合同法的这种补偿机制对从业者来讲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就中国的劳动法规定，除非员工有严重的违纪等法定的过错，否则公司解雇员工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N 呢是工作年限乘上月薪，如果没有提前30天那就是 N 加1，如果违法解除那就是二倍的 N。 就这个周某啊这个新闻里面他就弄到了二倍的 N。 美国呢实行契约补偿，就没有任何条款强制要求雇主支付遣散费，在随意雇佣制下，雇主可以随时解雇员工而无需支付任何补偿，除非双方在入职合约中另有约定。那么为什么美国大公司的裁员看起来都有很多补偿呢？这并非是因为法律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是大公司呢他要求员工签署放弃诉讼的协议，就大公司怕招惹一些员工啊，你比如说你公司裁员没有说是歧视年龄，但是哎，我就认为我50岁了你把我解雇就是冲着我年龄来的，比如说我没有说是因为你的种族肤色，但是因为我认为你就是因为我的肤色，这个我可以没完没了跟你打官司。所以美国大公司给遣散费它的最主要的动因呢，在法律之外它额外愿意给一些补偿，是它让你永远放弃对公司的诉讼，这个协议你必须得签它才给你一笔钱。第二呢，它有些企业呢也是为了吸引人才维护品牌的声誉，它会给一些补偿。第三个呢是联邦工人调整和重新培训通知法要求100人以上的企业在大规模裁员前需要提前60天通知，那么很多公司为了让员工立即走人会支付60天的薪资来代替这段通知期，就花钱让你提前走，但是更多的中小公司没有这些补偿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背景信息，中美两国的从业者都面临人工智能浪潮啊对就业的冲击，那么为什么目前对美国的就业冲击更大？昨天 LT 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专门与网友分享了中美目前人工智能的差别的问题，感兴趣网友啊可以去那个频道看一下。现在啊全世界的舆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究竟会对就业会带来哪些影响，那么中国与美国显然是成为两个全球关注的观察点或者样本。那么从国际比较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他们对中美职场啊受人工智能的冲击的影响，他们做了专题的分析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对发达的经济体比如对美国影响更大，会影响 60% 的职位，而对新兴市场他们主要研究的中国会对 40% 的岗位带来冲击。那么高盛的分析报告呢认为，在美国有 25% 的工作时数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原因是美国的经济高度依赖白领知识产业，而这些产业恰好是生成人工智能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法律、金融、科技。那么经济学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他的专门研究，经济学人认为美国科技巨头比如说 Facebook 母公司亚马逊裁员常伴随结构性的调整，就资金正在从人力转向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美国的随意解雇制啊，雇佣制也使得这种转型极其迅速。那么对于中国的就业的影响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的政策形成了一种缓冲，就中国政府将就业稳定视为政治底线，显示中国正通过司法体系人为的减缓人工智能冲击的速度。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冲击感会更强呢？这个主要与就业的结构啊，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差别有关。就美国就业呢更加白领化，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的一种结果。那么以服务业与专业知识服务占比极高，这种美国的就业市场当然会受到人工智能啊技术应用的冲击更大。中国呢虽然互联网产业发达，但是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的服务链，所以中国也有冲击，但在冲击的程度比美国要小。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法律与企业文化。美国奉行了创造性的破坏，就企业为了在人工智能赛道领先，会毫不犹豫的裁减旧技术岗位以资助人工智能的研发，所以这让美国的从业者随时面临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威胁。但中国的劳动法的缓冲，它会减轻这种就业市场的压力，所以这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网友们身在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行业，那么人工智能给大家就业生存带来的冲击影响与所在国家经济特征经济结构是相关的，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究竟有多大的冲击，多大的影响，哪些职业受影响最大，这个可能是网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对我们目前正在从业的网友啊，潜在的危机大家要应该有一个预判，同时对更多年轻的网友或者网友们的子女下一代未来选择什么专业，这个可能就非常重要了。那么目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域领军的 Anthropic 也是昨天在 LT 加频道与网友专门分享的这家公司的发展状况在美国领军领先，他专门对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出了一个报告，列出了十项受影响最大的职业，这个就非常有前瞻性，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就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本身是人工智能最先进的企业，它正在设计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赋予的功能，它知道能够取代哪些人，它是有目标的。它这个报告认为排第一位受冲击最大的，实际上目前在中美啊都有显现，排第一位冲击最大的是计算机的程序员，在过去十年码农啊是一个很骄傲的职业，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冲击最大的就是程序员，编程任务正在向自动化工作流迁移。第二个受冲击最大的职业呢是客户服务代表，许多重复性回复被完全自动化。第三个冲击最大的职业呢是数据录入员，分门别类的要去登记数据进行统计，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很容易替代。第三，医疗记录专家，就涉及大量的文书的整理分类，这个也被取代。第五个，市场研究分析师，那么你通过大数据小数据的分析，这个你根本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所以数据分析与趋势预测，人工智能不仅比人强，它的效率也非常高。第六个，销售代表，那么销售代表的主要功能是筛选潜在的客户与初步的沟通，那么这些工作目前人工智能它会做得非常好。第七个受影响最大的这个职业是金融与投资的分析师，就处理啊财务报表与生成分析报告，目前的人工智能软件呢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好，它的数据挖掘能力远远超过金融分析师。第八个是软件质量保证岗位，就人工智能在测试代码编写和错误捕捉方面比人工的检查啊能力要高得多。第九个受冲击最大的职业是信息安全分析师，就日常的监控与威胁识别任务很快被人工智能啊取代。第十个受冲击最大的职业是计算机用户的支持，就基础技术支持任务正在被人工智能的知识库取代。那么以上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啊冲击最大的第一波十个职业，它有哪些特征呢？或者有哪些规律呢？那么 Anthropic 他这个报告他也做了一些规律性的分析。他说第一呢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冲击最大的还是对高教育程度和高收入的人冲击更大，特别是法律金融技术类的影响更大。就从美国 现实来看，就研究生学历受到人工智能冲击呢，比其他的学历的人呢要高4倍。这个会不会又滋生一种读书无用论？这个很难讲。但现实就是，现在对美国科技公司来讲，高学历的风险会更大。第二呢，从美国现实来看，就他这个报告分析，性别的差异也很大，就女性丢掉工作的风险更高。高到什么比例呢？就受人工智能影响，同一个行业里边，女性失业的比例比男性要高16%。那究竟什么原因？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第三呢，受人工智能冲击影响大的呢，年龄，就经验不再是护城河，就人工智能它就善于总结经验，提炼经验，这当然是它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更本质的，就在人有多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用年轻力壮的呢？所以它从目前美国受人工智能技术冲击而失业的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这三大规律：高教育程度、高收入，这是第一类；第二，性别上女性风险更大；第三，年龄较大的风险更大。那么第三个，他这个报告呢，他对劳动力市场变化他也发现三个动向。第一呢，年轻人的门票变少了，所谓年轻人的门票变少了，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大量的人失业，他并没有大量的去招人，就就业机会少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特征。他对于正在寻找职业的年轻网友来讲，你可能要重新评估就业环境了，跟你前两年理解的就业需求不一样了，出了大量解雇，新招的也变少了。第二个特点呢，双头效应，就目前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两端的两极的就业是最稳定，第一个是最高薪的，就那些突出的人才，能够创新性的人才，这类人他受人工智能影响啊很小。第二，低薪者，就低工资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补齐技能的短板，对于公司而言，就这些人呢，低工资的他受影响反而会小。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呢，他们认为体力劳动或者蓝领的岗位暂时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会比较小。第三呢，就他们发现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变化，就越来越多企业啊，把人工智能的从一种啊辅助增强的功能啊作用，现在逐步在向自动化，就完全取代人这个方向在发展。所以这种劳动力市场三个核心的变化是值得网友关注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是，近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新加坡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一个讲话，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这个与人工智能有关，与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潮有关。黄循财这次讲话他还是很有水平的， LTE 之前呢，在黄循财接任总理初期，对他过于轻中的一些言论呢是有一些不赞成的，但是他经历了短暂的过渡期之后，他现在对新加坡的理解，对新加坡在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些自身的定位，他越来越体现出他的一些功力了，或者说 LTE 对他的感觉呢越来越好了。黄循财在五一的这个讲话当中，他在新加坡国内是引起了巨大反响，当然是正面的。他在这次演讲当中，他向新加坡的民众啊公开了新加坡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霍尔木兹海峡的长尾效应，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让新加坡的这个能源枢纽的上游啊被截断了，所以对新加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国际舆论现在注意不到新加坡。第二呢，新加坡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最大受益者，全球地缘政治的碎片化给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带来重大冲击，用黄循财的原话是，世界正走向敌对与碎片化，贸易壁垒林立，新加坡作为一个依赖贸易的小国，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内部极端团结，对外的高度敏捷。那么他第三个观点也是这次影响最大的，也是受到国际舆论呢高度重视的一个观点，就他回应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啊带来的失业的焦虑。这个在全球啊各国政府里边，黄循财是第一个代表政府来解释或者代表政府来宣示如何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给就业带来的冲击。 LTE 也搜索了，还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啊来正面的面对这个问题，个案上有。黄循财他这个讲话可能会被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啊模仿，这是他的一个首创。 他讲这一段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观点时候，他非常动容，他甚至有些哽咽，但是他表达这种观点是赢得了现场啊听众的掌声，也引起了国际权威媒体的高度赞扬。他演讲中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2026年进入深度的应用期，白领和蓝领职业同时受到冲击。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政府可能无法保护每一份工作，但我们会承诺保护每一位工友。他宣布成立三方就业委员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工友的转型，重点在于保障人的生计，而非固守落后的岗位。你看黄玉才他这个讲话与中国、这起热门案件从官方态度来讲完全不一样。就黄玉才你看他这个很感性的这个讲话，政府可能无法保护每一份工作，但我们承诺会保护每一位工友。他这个话从逻辑上来讲无懈可击的，但是又有很温暖的人情味。他实际上是讲两观，第一，新加坡不会因为保护就业去阻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不会去阻止企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进行雇员的调整，解雇人。这个新加坡政府啊，他是欢迎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的。同时他把政策的重点呢是放在帮助失业的人，他帮助失业的人除了社会保障来保护这些人的生存之外，帮助这些人去寻找新的职业。 LT 认为，为什么判断未来啊，很多元首那不排除啊，习主席马上去借用，然后呢自己贴个标签是他的金句，相信有更多的国家领导人会模仿学习黄金才这个观点的。因为从逻辑上来讲，他这个观点还是很有水平的。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浪潮谁能够阻挡啊？你阻挡不了的，你只能顺应形势。你在劳动力结构调整上，或者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解雇人上，你去阻挡延缓的话，那你就会失去啊，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浪潮当中的竞争优势。所以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啊，拥抱先进的技术，这个应该是一个底层逻辑基础的立场。由于美国的法律问题它不存在这个，就你政府支不支持跟你无关，因为它劳动法的基础是随意解雇随意任用。那么对更多的国家，对劳动者有保护的国家，黄运才的这个观点它是有前瞻性的。他的第二句话呢，我保护不了你的工作，我不能够确保你不失业，但是我会承诺照顾好每一位工友，就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未来，政府会去做力所能及的安排或者是帮助。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职业培训或者推荐有针对性的就业。那么这个就要回到刚才与网友分享的 Anthropic 他预测的受冲击最大的行业。那么如果政府良心好一些的话，有针对性的把第一批受冲击的这些行业的人呢，提早做一些再就业的规划。所以从一个国家政权国家的管理者来正面应对人工智能的浪潮啊，黄循才确实给世界带了一个头。但是对于网友们来讲，可能都不能够去等政府的救济，可能要主动积极的提前的来预判应对人工智能的浪潮对我们的从业，对我们子女的学习专业的选择，要主动的去迎接挑战，应对挑战。这是我们分享这个热门新闻的目的所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